施令谦持书于南岳让和尚曰：“汝答书了，速回。吾有个顿斧子与汝助山。”谦至彼，未成书，便问：“不慕助圣，不重己灵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子问太高声，何不向下问？”谦曰：“宁可永劫受春轮，不向助圣求解脱。”月便休。玄沙曰：“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，直至如今起不得。”谦便回。师问：“子反何速？书信达否？”谦曰：“书亦不通，信亦不达。去日蒙和尚许个顿斧子，至今便请师捶一足。”谦便礼拜，寻辞往南岳。这个顿斧子这一块的话，就是有一点那个，大家可以谈谈理解。但是它跟南岳怀让的这个挺有意思的，看看吧，反正是不太相契，不太相契。但是呢，我同意玄沙说的，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，直至如今起不得。我同意这个，咱们先解释解释看看啊。就是这个清源行思啊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就让那个石头啊，帮他送一个书信给南岳怀让。清源行思跟南岳怀让他们是师兄弟，他们共尊六祖为师父。然后他就说，就是给你那个师书吧，就是说你给你师书送一封信，你去帮我吧，给你师书送一封信，就类似这个意思吧。就是说令师谦，书亦不达，书亦不通，信亦不达，去
啊！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是断句错了？要重新标点了一下，你看一下吧。
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是啊，你标的好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只今便请师捶一足，千遍礼拜，寻辞往南岳。这样都通顺多了，是应该这样的，是应该这样的啊！同意，非常同意，非常同意。所以说看不懂的反复读两遍，我读的这也不够认真。咱们接着就是从前面开始啊。师父令这个时迁呢，拿着书给他说，就是说你呢，你给他书，就是说你就回去，我你把书给他了，你就快点回来。我有个顿斧子，就是我要有一个我有一个，就是我这有一个顿斧子要给你，让你好住山。就是我这有一个顿斧子给你，让你好住山。字面上理解就是这个意思。字面上理解，有从这个意思上来说吧，也可以说就是说就是方便法吧，多去参学参学。然后看下一个，就是石头西迁就到了那儿了。到了那儿，他就是说，人家不是他师父让他把书给他吗？他也没给他，他就问：“不慕助圣，不重己灵是如何？”不慕助圣，不重己灵，你来问他干什么呀？你这一问，既是慕助圣，也是重己灵了呀。不慕助圣，不重己灵是如何？石头西迁他就是这种风格，他就是这个无这一块太突出，太突出了。然后南岳就说了，南岳说：“哟，你这么厉害呀！你看看你也不，咱们学佛的人哪有不慕助圣的呀？如果说咱们不慕三代祖师行吗？不慕诸佛菩萨行吗？”南岳怀让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问的呀，你太高了，你干嘛这么高峻呢？你应该往下问呢、啊，你应该往下呀，你应该低出声啊，你应该低出声啊，往下问呢、啊，往下问，不慕助圣，不重己灵是如何？你就是你何必这么高声呢？你这么高声咋说话呢？你就这么高峻怎么说话呢？”就是你求一求，也就是这么说，你应该往低下问一个，你应该问一问什么是助圣啊，什么不是己灵啊，你何不这么问呢，对不对？然后石头西迁来了一句：“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助圣求解脱。”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助圣求解脱。我修心中心的一看这一句呀，我觉得可酷，所以我记得可清楚。这石头西迁就说了：“你为什么就是南岳怀让说你为什么不就是低声啊，不低着问呢、啊，不低着问呢、啊，你才能那个？”他说：“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助圣求解脱。”我就不向你问，你不向我问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南岳就走了，南岳就不搭理他了，南岳不搭理他，是石头西迁就回去了。石头西迁这里还是有东西，他如果没有东西的话，他大可以问。他就是执着这个没有个东西，所以说我很同意玄沙说的，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，直至如今起不得。 然后回去了以后，试问子反何素书信答否，签约书也不通，信也不答。去日蒙和尚许个顿府子纸巾便请，师垂一足千遍礼拜，寻此往南岳。他觉得那个南岳的这种啊说啊说来说去的这种呢，就是说他就看不上南岳，觉得南岳是那种的，就是按我们说的口水汉啰嗦僧，没有那种的高进的味道。你看，所以他就服那个谁青莲行思，他不服南岳。所以说啊，六祖说的真是没错，六祖说你那个行思去，你只能在青莲行思那儿有缘分呐、啊，有姻缘呐、啊。就是他回来了以后，南岳青莲行思就问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书信给他没有啊？他说没给他。我走的时候啊，你说的是，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这样的顿斧子，我还是要从你这儿请，请你给我这个顿斧子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青莲行思就放下一个脚，石头西迁就礼拜了，寻死往南山。其实，应该这么认为，就是青莲行思放下这一脚，未必是就是说是给了他一个什么东西，并不是有什么要给他一个什么东西，有这样一个含义，并不一定他就有这个含义。但是石头西迁就这样领了，你没有含义，我正领的这个，我就不要你给个东西呢。不像南岳那么啰里啰嗦啊，那么就是说，就是那种的，就是很平和。因为佛法这里不是容不得什么吗？哪有你的平和，哪有你的方便呢？就石头西迁呢、啊，他就是说他看不上南岳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我通俗的理解，我觉得他是看不上南岳。他后来，咱们不是在衡山玩过吗？咱们都打气的时候，他实际上他后来石头西迁也是住在南衡山的，但是呢，他跟那个南岳怀让他就不相往来，挺有意思的。就是说那个青莲行思去世以后，他就去那个什么了，就是没有去啊，就是按这个记录来说的话，青莲行思还没有去南岳，还没有去世，石头西迁就到南岳了。但是他到南岳，他跟那个南岳怀让并不往来。往来的很少，那个他住在山顶上嘛，我们去过那个南台寺，南台寺就是石头西迁待的地方，我们还见过南岳怀让的墓，南岳怀让的墓是在山中央，他们还是有相差的。所以石头西迁和南岳怀让都在衡山，衡山这个地方上五家七派都呵呵，也是一种姻缘吧，也是一种姻缘。就是说的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因缘，或者说这里面的有一个就是这个接语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玄沙师辈说的，应该是可能这个玄沙应该指的玄沙师辈。玄沙说，哎呀，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，直至如今起不得。我们看起来的话是石头好像是弄了，南岳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南岳就走了。石头西迁说，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诸圣求解脱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还来找我干啥？你别找我了。南岳不吭声，不搭理他，走了。石头西迁就回去了。反正我是倾向于南岳怀让这种风格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这里面也不一定就是说哪个圣哪个富什么什么的，大家觉得是青莲行思跟南岳怀让的这个哪个就是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诸圣求解脱。这其实是发心，这还是发心。宁可永劫受沉沦，这是发心，有这个发心呢、啊、才能解脱。但是呢，这还只是发心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好，我先下麦，袁师兄你先说说。
啊，我这就是你刚才问你更喜欢哪一个，我说这个也说不上喜欢哪一个，就是他们师徒之间可能就是这样的缘分，像你说的风格不一样。他这个石头西迁就喜欢那个行事的风格，他不见得不是不认可这个南岳怀让，他可能就是不喜欢他的风格。你继续吧。
是啊，石头不喜欢南岳怀让的风格，所以我就不喜欢石头，我就不喜欢石头西迁。他不能够端着一个高进啊，他端着一个高进那不行，佛法里是无高无低的。他端着一个不就是这种永劫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诸圣求解脱，这句话不真的是你到哪儿去看的话，就是说找遍了就没有类似这样的话。这句话说的是真的是就非常非常的高进，就是说发愿深广，发一个这样的愿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有这种法执啊。他说我就是为了去法执，我宁可永劫受沉沦，我也要把这个法执去掉。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是发愿深广，他一直抱着他是不是一直抱着这个不知道，反正是他走这个，我是觉得是他。当然了，他是一代宗师，他肯定是利索的，我们都没法跟他比。但是呢，就接着袁师兄的话，他 他就说他要是不喜欢南岳怀让，那就他就我也不喜欢他，我但马有一个高君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这句话说的非常漂亮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少师兄，我拿你没奈何，不说这个了，拿你没奈何。少师兄，你还肯永劫受沉沦吗？
少师兄，赶紧修心中心吧，不然你看看你到处挨欺负，尤其在郭老师这儿。你要不上心中心呀、啊，得被他欺负死了。
上心中心呢，咱也欺负不了啊，咱只能欺负这不上心中心的。上了心中心的，人人本具，谁也不多什么，谁也不少什么，谁也不高什么，谁也不低什么，没有咱欺负的余地。有这个，宁可将身下地狱，不将佛法送人情。这个是有，这个是肯定的，这个是一个这么说吧，这是一个佛教徒应该做的啊，宁可将身下地不将佛法，这是一个佛教徒应该做的。如果把佛法送人情，那属于贩卖如来。咱们这话听起来很极端，咱这些话仅限于茶馆啊，茶馆就说直话，到别的地儿说话不这么说，不要催人家。对，不为什么不催他上？越催他越不上，嗯，不用催他，就欺负他，天天欺负他就行了。石头西迁说话太绝，石头西迁不是说话太绝，他就是他的利益是那种的，他是那种很高峻的，就是守一个无，很高峻，是这样一个风格，就是非常有修行人的风骨，很高峻，也许是每个人的个性使然。当然了，也许了。为什么也许啊？我就是不喜欢怀让。为什么？我的师父就是金莲行思，你再来好的我也不会看上你，我就看不上你，你好来好去我都看不上你。金莲行思说，你去找怀让，你去跟他参学，你不能光那个我这天天也不给，没有什么开示给你，你去找怀让，多广参学嘛，就像善财童子53参一样，你去参呢。他那个石头西迁，他心里头只有那个清源行思，他不愿意参，不想参，他根本都没有去参的意思。也可以说是他师父逼他去的，他就不想去，也可以吧。我觉得从这个角度，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袁老师，我都给你们记小本上，等等花儿都谢了。有可能是机缘不到，就石头西迁他根本都没有离师的意思，但是青岩行思就让他要去参，也可能是这样的。再接着往下看。